本第608面，608面第一行，看这个经啊，经题：宋元家天竺三藏求那波陀罗夷。这个在佛经里面呢，称作人体，因为佛经是世尊当年在印度所说的，后来他的弟子们用文字记录下来，这成为经典。原始的记录都是用梵文写成的啊，梵文是印度的古文。那么传到中国来之后，一定要把它翻成中文，才能够在中国流通。因此每一部经呢，都有翻译的人体啊，什么人翻译的。在这个地方我们必须要晓得，佛经的翻译是集体的创作，不是某个人翻的。那么佛法传到中国来，是中国国家的去聘请的啊，要用现代的话来说，是国家聘请的啊，在古时候是帝王派特使到西域去聘请这个高僧大德到中国来，所以他来到中国之后，他所受到的礼遇是最高的待遇啊！我们中国这个帝王以过师之礼，就是帝王的老师以这个礼来接待啊，是非常之隆重。因为帝王对于出家人呢这样的尊重，俗话常讲啊，上行下效啊，这个臣民啊看到帝王对出家人这么尊重啊，这个老百姓啊跟这个文武官员呢对出家人要格外的尊重啊，所以这个佛教在中国就有很崇高的地位。那么经典的翻译它是有组织的啊，像现在我们这个国家的国立殡仪馆一样啊，它是有组织，而且这个组织都相当的庞大，以国家的财力啊，以这个全国的人力来支援，所以当时著名的学者专家啊，语文的专家啊，世出世间这些学者呢几乎都参与翻译的工作。可是经题上啊只列着一个人，这一个人呢就是当时这个仪经院里面的主席啊，所以像一个学校的校长啊，用他来做代表啊，而不能看着哦这部经 就是他翻译的，我们这样看法那就错了，是他那个遗长翻译的啊，这个就对了。那么史传上记载的比较详细的是罗什大师的遗长，我们弥陀经就是鸠摩罗什大师翻译的。罗什大师的遗长啊有400多人，可见这个机构啊编制是相当的庞大。唐朝玄奘大师的遗长规模就更大了啊，有600多人，编制600多人。我们今天看到经就是取得唐玄三藏玄奘法师翻译，只是看到一个人，是他遗长里面所翻译的啊。我们这样看呢就正确了啊，就不至于有误会。那么回过头来看到我们现代由于这个交通发达，资讯的发达，几乎整个地球啊变成一个地区了啊，哪个地方发生一点事情我们立刻就知道了啊，所以说地球啊缩小了，人与人的关系，国家与国家的关系变得越来越密切啊，国与国的关系真的就像邻居一样。那么要想达到真正的世界和平，共荣共存，这个文化的交流啊，才叫做真正的根本。只有文化交流才能够建立共识啊，也就是一个共同的理念啊，依据这个理念才能达到共存共荣和睦相处啊。如果不从这个方面来着眼，这个世界之乱，众生之苦是决定不能够避免的。那么佛教在整个世界上来说啊，世界文化来说，它也是很重要的一环。那么今天世界上的经典完整的有汉文的经典，有藏文的经典，叫大乘经，小乘经里面除汉文之外还有巴利文啊，日文的经典是从中文翻译过去的啊，而且并没有完全翻译啊，只翻译了一部分。那么现在佛教呢随着这个大时代传播到西方了，传播到世界每个国家地区了。那么译经的工作就是今天最重要的一个大课题啊，如何从中文，从西藏文，从巴利文翻成世界其他各国的文字，这些工作这么多年来也有人在做，所做的这个成效都有问题。譬如在美国纽约啊，沈家珍老居士对于佛法的弘扬非常热心啊， 我知道他在这个总有二三十年历史啊，请了不少人来做这个把这个中文经典翻成的英文的工作啊，翻是翻得很多。我在纽约，他老人家告诉我，他这些东西都不能出版。啊，原因在什么地方呢？翻译的人中英文都好，但是在佛法上没有相当的修养，只把这个字翻成意思不对呀。啊，这个就是很大的一个难题了。所以从前的一场为什么许许多人多多人参加，大家在一块研究讨论，每一个字每一句都要斟酌。如果用古时候那个方法具体来翻译，那这个问题就能解决了啊。所以现在已经啊是个人在那里做啊，个人有个人自己的成见啊，这个是译本不能够流通的关键所在。那么大家经过大众的研究讨论，这是客观的。错误减少到最低的程度。啊，所以我跟沈老居士对这个问题，我就给他一个小的建议。我说，如果再要有机会翻啊，譬如说你翻《金刚经》，你一定要打听打听啊，现在在这个世界啊，任何国家地区有哪一位法师大德对《金刚经》真的有研究啊，有修有学，请他来讲。所有啊参与已经的这些人员，大家都来听啊，请他详细讲。翻译的人呢，用心的来听，有问题就提出来请教，务必把经义都能够毫无障碍的理解了，贯通了啊，然后推选几个起草啊，他们来这个把这个翻译的时候草稿啊写出来，以后再拿这个草本提出大家了这个参与译经的人员来研究讨论啊，也像从前一个字一个字一句一句啊，使文与义都能够达到很正确，不至于误会啊，这样啊移出来，我相信啊在西方流通就不成问题了啊。所以已经绝对不是一个人能做的，绝对不是两三个人三五个人可做的，不行啊，还得像从前几百人的那个遗产呢，那是最高明的啊。就我们中国人有福报啊啊，这个已经的方法非常精严啊，参与的都是有道德有学问的，对于两国的文字对于佛法都有相当修养啊，这样啊建立这个遗产啊，把梵文经典翻成中国文啊，翻的是真好啊。从前这个方东美先生呢，有一次给我谈到这个佛经的翻译啊，我们就谈到一个很奇怪的现象啊，什么现象呢？印度梵文经典大量的传到中国来了啊，我们把它翻成中文之后啊，那个原文到哪里去了？ 么多的梵文经典居然没有保留下来，啊，在中国就等于说失传了，失踪了。啊，方先生啊，有个推测，他这个推测也很有道理。啊，他说，我们中国人非常自豪啊，认为我们所翻的佛经不但意思圆满的保存，没有失掉原意，在文字上呢，比梵文还要华丽，还要美好，那中文就可以直接取代梵文了，那梵文经典又不着了。这是方先生啊，他的见解，我们听听他的话呢，也蛮有道理啊，就中文的经典确实是翻得好啊，所以这个名题啊，是仪场主持的人啊，这一次这个仪场就是求那波陀罗尊者啊，他是这个仪场的主席啊。那么前面宋是朝代啊，在此地这个宋语言家都是代表啊时代年份，在我们中国历史上以宋为国号的有好几个，最早在春秋战国的时候就有宋国啊，我们在这个《左传》里面都读过。那么这个宋呢，是南北朝时代，宋齐梁陈啊，南朝，宋齐梁陈，是刘裕啊，所以我们在历史上也叫它做刘宋。刘裕在现在的南京啊，那个时候叫建康啊，建立一个政权称为宋，大概传了八代，将近60年啊，这个诸位在历史上可以能够看得到啊。那么他的年代呢，是在公元420年呢，到479年，以后为齐所灭了，啊。那么宋齐梁陈呢，这四个朝代的首都都在南京，啊，现在的南京，啊，所以南京啊号称六朝古都啊，啊，这四个朝代就占了四个了。那么在这个以前，这个三国时代东吴啊也是建都在南京啊，所以南京呢有六个朝代这个建立的首都。语言家是年号啊，就像这个清朝啊，康熙啊，雍正、乾隆都是属于年号啊。那么就这个求那波陀罗法师到中国来啊，是在元嘉的末年啊。元嘉在刘宋啊，可以说是很稳定的一个时期，也是最好的一个时期啊，元嘉一共好像是有32、33年的样子啊。天竺是法师的籍贯啊，法师是印度人啊，印度古时候称为天竺， 我们在历史上看到啊，有五天主啊，我们叫五印度啊，分为东南西北中啊，那么他是印度人。这个三藏啊，就等于我们现在所讲的学历啊，这现在我们常讲他的学位是博士学位、硕士学位啊，这是他的学位。他通达三藏啊，在古时候，如果不是三藏法师，可以说没有资格主持仪场啊。作为这个翻译经典的主席啊，他没有资格啊，他一定是博通三藏啊，他才有资格做这个翻译主席啊。求那波陀罗是他的名字啊，这个名字是音译的啊。我们看这个下面的注解啊，苏朝苏里头，宋者南北朝国名，元家者年号，天竺者西域国名。求诺波陀罗赐云功德贤啊，求诺波陀罗是梵语的音译啊，要翻成中国意思呢，叫功德贤啊，他名字喊的这个意思。说宋燕南北者，是方南北分王啊，那个时候就是我们中国历史上有名的南北朝。五胡乱华就在那个时代啊，那个时代实在讲跟我们现在有一点相似啊，是乱世啊，乱世。所以这个国家呢疆域都不大，这个船的年代呀也不久啊，也不久啊，这是水乱世啊。宋往江南啊，这个字念破音字，念望啊，望就是统治的意思啊，他统治江南，为刘宋也啊，就是刘裕啊所建立的这一个政权啊，他一共是传了八代啊，传了八代，59年。啊，总共59年啊。元家者文帝，元家末年也啊。文帝是刘宋第二代的君主啊，第二代的啊，在整个他这个王朝当中啊，他这一代这个政治最清明啊，社会呀也非常的安定啊，所以他做皇帝也做得久啊，他做了30多年啊，他整个这个政权总共只有59年呢，他做了30多年，几乎超过一半了啊，所以他这个时期社会是相当安定啊，这是第二代。天主亦云深都啊，这个深都跟现在讲的印度啊音就很接近啊，都是音译的啊，都是音译的。有五天主皆西域也啊，那个时候说是中国的西方啊，现在我们晓得印度并不是在中国的西方啊，而是在中国的西南方。为什么那时候说西方呢？因为那时候的交通啊都是从往西方去，到了葱岭之后再往南走，那就是印度了啊。所以西域的时候当时是指我们现在新疆跟阿富汗 一带的地区，我们都称之为西域。说巴陀不通三藏，这是说这一位法师他的德学，德是他的修持，学是他的学识非常渊博，三藏经典都通达，有专大乘，对于大乘他的造诣特别深，号摩诃言，摩诃言是梵语，翻成中国就是大乘，神意非遗，备载传记空泛不虚，高僧传里面有他的传记，所以在此地呢就不多说了，神意非遗，他有这个神通，这个现代人所谓的特异功能，他也有特异功能，那么神僧传里面也有他的传记，在我们中国高僧传里头，凡是有神通明显表现出来的，以后都把这些人归在一起，那么这个称之为神僧传，对，神僧传里头有他。一本陀下无罗字，求那巴陀，这个往生咒有两个本子，有一个本子呢也是这个上面都没有问题，送原家天竺三藏，求那巴陀罗翻译的，有一个是求那巴陀翻译的，那到底是哪一个搞不清楚了，为什么呢？这是两个人同一个时代，所以究竟是哪一个人是这个仪场的主持，这个仪场的主席就很难考定了，就或一是求那报母，以二思同时故，为神何所也，神是神定，没有办法确定是哪一位，他们两位都是印度当时来到中国弘法的高僧，那么这是把这个翻译的人介绍出来了，下面呢这就是咒了，是往生咒的正文，那么往生咒总共十四句，每一位同修都念得很熟，我想没有一个人不能够背诵的，要念得怎么相应呢，那就是个问题了，这个咒因为大家很熟呢，我们也就不必念了，咒可以不翻，因为它是佛的密语，也可以翻，也不是完全没有意思，也可以翻，不翻以恭敬心去受持呢，容易得利益，因为诸位要晓得佛法修学所用的这些方式无非是把我们的妄想分别执着打掉，那目的就达到了， 这没有意思，那你就不会打妄想了，老实念嘛，容易摄心，容易入定。如果有意思的话，这一面念一面会打妄想，反而不容易入定啊。这在修行上，所以古人讲念经不如念咒。我说经有意思，一面念一面打妄想啊，就不如念咒。咒没有意思啊，这个没有意思的咒呢，越长越好啊。像这往生咒，那比不上大悲咒，大悲咒啊比不上楞严咒，咒长，你不能念错啊，一个字一个句都不能念错啊。在念的时候没有妄想，没有杂念，哎、啊。这就是功德了。久而久之，你这个心呢，慢慢就定下来了，慢慢就达到清净了。这是用这个方法达到这个心地清净的目标，是这么个意思。那么又说呢，念咒不如念佛。这个是真的。佛号功德不可思议啊！那么究竟是念哪一种好？古人所说的是个原则，不能涵盖一切众生的根性。有些人读经容易摄心，有些人念咒容易摄心，有些人念佛号容易摄心，每一个人根性不相同，我们自己选在哪个法门，自己一定要知道自己的根性。不知道呢，可以试验试验看。把读经、读咒、念佛三样东西都试验一个阶段，以两三个月的时间来试验，试验就晓得了。哪一种方法容易摄心？也就是我们俗话叫收心呐。哪一个方法容易收心？那么这个方法对自己呢就有效果。就有利益，就可以坚持用这个方法。一直用到自己真正达到了心地清净。清净心现前，就是三昧现前。三昧是梵语，翻成中国意思叫正受，就正常的享受。正常的享受就是健康的享受，清净自在的享受，那叫真乐。到心地清净自在了，自然就生智慧了。这个所谓是因界生定，因定开慧，清净心就是定。那么我把这个咒的意思依据古大德的解释跟诸位略略的说一说。南无这两个字在佛门里面用的最普遍，用的最多意思我相信许多同学们都知道南无是恭敬的意思，礼敬的意思，我们就应该敬礼有皈依的意思，有归命的意思那么在梵语里面称为南无 这个古音呢，在当时翻这两个字，那个音呢就念南无。啊，我们的言语会随着时代啊去变。啊，字的形状没有变呢，读音呢，古今不一样了。啊，现在读南，读无，读南无，是不是啊？古音念南无。啊，所以这个咒语啊，一定要念当时那个古音，发音才正确。啊，所以这个咒语到现在呀、啊，很多咒子念得不灵了。原因在哪里呢？我们把音全念错了。不是当时翻经那个时代的读音啊，我们用现代的读音来读的时候，所以音不准确了啊。而咒语里面有许多啊是跟鬼神往来的啊，里面有很多是鬼神的语言，那个音发错了他就听不懂啊。啊，你比如说很简单的啊，这美国的总统，这我们大家都知道啊。我们中文翻译的，啊，现在我们的总统翻作克林顿，他要来了，你叫克林顿，他一定不懂，他一定听不懂，啊，不知道你在说些什么，音不正确啊，啊，这先前的。中外的这个我们中文翻的，我们翻出来念给他，他都不懂，那何况古时候的事，那更有问题就更大了。啊，所以我们了解这一层。那但现在怎么办呢？现在以恭敬心，不管念错念对没有关系，至诚恭敬的念就好。啊，晓得我们用这个方法来摄心。啊，真的能达到摄心呢，我们这个念咒的目的就达到了，啊，这就很好，啊，所以也不必去计较它的音呢正不正确，啊，要想这个音正确非常非常难，啊，密宗上师虽然代代口传，口传也不见得正确，啊，哪一个这个法师？他还有乡音呢、啊、还有方言呢、啊、你想那纯正释迦牟尼佛传那个原音不可能啊，我无法能够相信啊，那是这个音是释迦牟尼佛当年所传的原音，不可能啊。中国人有中国人，每一个地方你生下来每一个地方的地方上的方言，外国也一样啊。哎，印度古时候交通也不发达了，那个大国恐怕连我们现在一个小乡镇都不如啊。啊，每一个地方有每个地方的方言，每一个地方有每一个地方的文字。啊，我们中国的文字秦始皇统一了，在秦始皇没有统一之前，中国文字很复杂。啊，同样一个字有很多的写法啊，所以像这些情况我们都要明了啊，因此佛才教给我们四义法，使我们把这些疑虑澄清啊。四义法就一义不异语啊，意思对了就行了啊，语言这个翻译的文字上不必去计较啊，只要它的意思正确我们就可以遵循啊。所以南无是皈依皈命恭敬的意思啊，阿弥陀佛也就是阿弥陀佛啊，就是阿弥陀啊，这梵音翻过来的啊。那么我们晓得我们翻阿弥陀，阿弥陀这个地方是阿弥陀，后面还有尾音，那个婆也是尾音 啊，我们翻阿弥陀佛呢，把阿弥陀那个尾音呢省略掉了，就不要了。啊，这个是完整的，连尾音带起来的时候，那就是阿弥陀佛音。啊，阿弥陀佛音。啊，多陀且多耶。这一句梵语翻作如来。啊，所以合起来讲呢，就是皈依或者皈命阿弥陀如来。啊，这个阿弥陀佛也，要是把它翻成中国的字呢，就是无量寿，是无量光。啊，这是弥陀经上所说的。啊，实际上呢，它这个无量是包含一切的无量。啊，多地耶陀有很多咒里面，我们念的但只陀跟这一句完全是相同的。啊，梵音是一样的，译的字不相同。啊，就是但只陀，啊，多地耶陀，翻成中国的意思就极受极摄咒曰，那个心经里的般若心经里面呢，把这一句翻成中文，极摄咒曰，这下面才是咒语，啊，下面才是咒语，啊，所以前面这个是佛号，啊是佛号，不是咒语。底下这个是咒语了，从第四句到第十四句，这十一句这是咒语。啊，这个咒语你看一开头，阿弥利多婆毗。啊，阿弥利多是无量，婆毗是光明，所以这一句就是无量光。啊，阿弥陀佛的名号啊，无量光啊！啊，阿弥利多，意思就是无量。悉多婆毗，悉多翻成中国意思是一切一尘。啊，义是义理，成是成就，啊，就是一切的义理圆满的成就。婆毗是光明的意思，啊，可见的这个咒语里头都是赞叹阿弥陀佛无量光寿，一切无量，都是这个意思。啊，阿弥利多是跟前面一句一样的意思，都是称无量寿佛。啊，毗迦兰多这一句里面是含多义，啊，有很多意思在里头。第一个呢，有无碍心。佛与诸大菩萨在设法界里面度一切众生，就像华严上所说的离世无碍，世世无碍，它含的有这个意思，有方便的意思，就善巧方便普度众生，啊，它含有这么多意思在里头。啊，下面阿弥利多是无量，啊，毗迦兰多毗迦兰上面是毗迦兰帝，此地是毗迦兰多，意思也很接近。 稍微有一点不同的，他这个幕后啊，有真如不退的这个意思啊。所以这个西方世界一切众生生到那边，圆正三不退，他有这个意思在里面啊。这个切米尼就是极乐世界啊，就是弥陀净土极乐世界啊，安阳国土啊。切切诺是比喻，是赞叹啊，它的意思是虚空，或者我们讲天界啊，六道里面讲天道啊，高高在上，广大无边，它这个意思在这里啊。所以用这个虚空，用天界来做比喻啊。底下这一句知多加利啊，这一句也是含多义啊，它有帝王的意思啊。帝是真实，说明一切众生求生西方极乐世界是最真实的啊，它有这个意思在。地就是地实，真实的，往这条路是真实的啊。所以在华严会上，文殊普贤都发愿求生净土啊。还有一个意思呢，非常欢喜，乐意求往生，有这个意思啊，有愿去的意思啊。后面这个娑婆诃，这是所有一切咒啊，最后都有这一句啊。这一句翻成中国意思呢，就是快速的圆满啊，是一个逐愿的意思。